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9年6月4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迎来896430周年正日子，尽管中国官方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未雨绸缪严防六四纪念突发事件与失控，但北京今天显现非同寻常的维稳措施以及严密防范。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形容北京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是非常超级别的监控。北京一位30多岁的男子在回应路透社采访时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欧洲联盟就今天是六四30周年之际，由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就天安门广场事件30年发表声明，表示自1989年欧盟峰会的声明谴责中国镇压民运以后，欧盟至今仍然向死难者哀悼和向死难者家属致哀，欧盟敦促中国立即释放维权人士。自中国教育部星期一发布首个赴美留学预警的次日，中国官方在就中国公民赴美旅游发出安全提醒。媒体分析说，此举凸显中美贸易战正在扩散至双边关系的其他的层面。针对中国官方连续发表文件指责美国方面贸易谈判失信，不断对中国加码，企图逼迫中国过分让步，美国特朗普政府批评说，中国最近发表的公开声明以及星期天的白皮书是在玩一种推卸责任的游戏。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迎来了896430周年的正日子，尽管中国官方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未雨绸缪严防六四纪念突发事件以及失控，但北京今天显现非同寻常的维稳措施以及严密防范。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形容北京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是非常超级别的监控，但是北京一位30多岁的男子在回应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据法新社说，中国今天到处如临大敌，中国官方将六四字眼与六四相关的形似完全消灭，媒体、电视、网络、文字、图像所有空间都完全封堵禁止六四，但中国当局的维稳监控措施却显示六四好像无处不在。法新社一名摄影记者今天早晨前往天安门广场拍摄每天如仪的升国旗仪式，但被广场守卫阻拦，并被告知需要特殊办公室的特殊批文才能进入广场。中国官方在六四30周年敏感日期到来之前就采取措施严密监视敏感人员，将维权、与持不同政见人士以及被视为社会负能量危险人员请出北京被旅游。法新社说，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完全对六四装聋作哑，敬神敬言，唯有环球时报昨天引语说，对那场政治风波的处理让中国获得了免疫，可以成功处理任何抗议动荡。据中央社今天也报道，六四30周年，北京如临大敌，外媒竞拍天安门升旗。四日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日，北京当局如临大敌，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层层警戒。报道指，路透社记者今天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采访了一些行人，一名30多岁的男子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事件，另一名年纪稍大的女子则表示知道六四，但是忘记了今天是六四30周年的日子。六四30周年纪念日，曾参与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之后逃亡，现任法国社会学者塞尔奇·彭多瓦兹大学教授的张伦向本台这样表示说：“
记忆，我想30年，中共官方不惜一切代价抹杀这个民族这样悲惨惨烈的一页，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同时让人们忘却当年学生被 自由民主、为中国的正义的追求，他们所做的牺牲。但是这样一个历史，这一页如果中国人不能够真正的，不是这种强制的压制下去，而是不能真正的翻过去的话，这个民族大概永远不可能啊真正赢得自人的尊重。今天六四三十周年纪念这个历史的时刻，中国的民众可能要重温历史，当时学生的抗议最初提出的几条要求到底是什么？是要求这个根治腐败，要求政府公布官员的财产，要求更多的表达和言论的自由，这些东西中国不实现一天，我想中国不可能真正的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呼吁北京反省六四事件，着力于民主及人权的发展。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天是六四事件3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受访时表示，希望北京当局对六四事件展现出反省进步的姿态，在民主发展的进程及人民的自由人权上更加着力，包容不同的意见，让多元的社会得以呈现出来，这将使中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国家。蔡英文说，30年前他是一个教授，非常关注6月4号在北京的发展，也紧密地观察当时的氛围和发展。他说，在台湾人民可以享受自由的空间，呼吸自由的空气，包容不同的意见。因此30年后的六四让台湾人民格外感受到台湾自由民主的可贵。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则在脸书发文表示，89民运时台湾民众曾那么关心大陆，双方的心理距离一度贴近，如今却日渐疏离，这固然是因为两岸制度巨大差异的关系，但也有很多人指出，30年前那场民运的处理方式是两岸民心渐行渐远的转捩点。马英九也以台湾的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为例，强调每个政权都不免会犯错，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伤痛，但是应该面对历史，就事论事，是非分明，面对家属将心比心，疗伤止痛，唯有抚平受难者跟家属的伤痛，才能真正疗愈国家的伤痛。他强调，大陆如果能采取这些行动，所产生的正面作用将可大幅拉近两岸的心理距离，让双方互信有更深层的基础。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政府今天低调对应天安门事件30周年，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6月3日的记者会上，就6月4日迎来30周年的中国天安门事件指出，由于军队行使实力而发生的冲突的结果，发生使许多人失去生命的令人痛心的事态，不能不说非常遗憾。菅义伟指出，自由、尊重基本的人权、法治的统治，在国际社会具有普遍的价值，在中国也得到保障是极其重要的，希望促进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围绕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菅义伟指出，在去年10月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谈中，日方已向中方传达，日本对此抱有担心并加以注视，中国方面表现出具有透明性的姿态，进行交流和疏通是很重要的。在被问及天安门事件时，中国政府是否进行了武力镇压和屠杀时，菅义伟对此没有进行直接回答，而是延续了上述的天安门事件当时，也就是1989年6月5日，当时的宇野中右内阁的官房长官岩川正十郎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谈话。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中国教育部昨天发布首个赴美留学预警的第二天，中国官方今天再就中国公民赴美旅游发出安全的提醒。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凸显了中美贸易战正在扩散至双边关系的其他层面。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中国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周二下午在国新办发布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安全提醒。外交部安全预警称，近期有赴美中国公民多次受到美国执法机构以出入境盘查、上门约谈等多种方式骚扰。外交部提醒中国游客充分评估赴美旅游风险。文化和旅游部的预警则称，美国枪击、抢劫、盗窃案件近期频发，提醒中国游客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治安、法律法规等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平安。中国官方媒体普遍刊载了这一预警。就在前一天，中国教育部向学生和学者发布赴美留学预警，称中国留学生赴美难度增大，签证受到限制，对学业产生影响。该部提醒中国学生和学者加强赴美前的风险评估。对此，美国政府周一回应表示，美国欢迎所有来美从事合法学习和研究的外国人员，同时承认近期采取了相关强化签证措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一就实施新的签证规定解释说，美方发现并确认了来美留学生被外国情报部门招募的情况有日益增加。中国发出这一赴美留学预警是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学生和学者不信任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所做出的。美国共和党议员五月中旬向国会提交一项议案，要求停止对所有与中国军队有关系的学者和学生发放签证，引发中方批评。英国金融时报相关分析认为，这是在中美贸易谈判未能在五月初达成贸易协议后，双方升级贸易战。到目前为止，以关税为手段的对峙尚未对双方多数民众生活造成实际影响，但这一相互指责的新气氛可能会改变这一状况。
路透社伦敦电稿今天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插手英国脱欧危机，并有可能要求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继任者禁止中国的华为参与该国 5G 网络的业务。另外，今天稍晚预料将有数万计的示威人士参加在伦敦市中心针对特朗普而来的抗议嘉年华。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路透社说，特朗普对英国国事访问进入第二天，行程转向政治面，他将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会谈以及出席国宴。出席国宴的时候可能会有英国脱欧领导人，譬如接替特蕾莎梅出任首相的热门人选约翰逊。据透露，特朗普对这个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盟友将提出要求，及希望英国对华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不过，英国内阁安全大臣瓦拉斯周二仍表示，英国尚未就是否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技术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本次国事访问被视为是庆祝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促进商贸联系，并确认安全合作的机会。但特蕾莎梅由于脱欧僵局而辞职，以及特朗普屡屡无视外交惯例的行为，让此次访问成为英国近代以来最有违传统的国事访问之一。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英国落地之前，特朗普就盛赞英国前外交大臣约翰逊，称后者如果当首相会做得很好。约翰逊主张不管是否达成脱欧协议，都将带领英国在10月31号脱离欧盟。如果完成脱欧，英国将与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关系松动，并更加依赖美国。英国民众将在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外放飞巨大的特朗普宝宝充气娃娃，随后料将举行抗议活动，预计这将是伦敦规模最大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抗议活动之一。
据台湾媒体报道说，美中贸易战从贸易领域甚至产业战、技术战，甚至是中西方文明结构性的对抗的现象。然而，随着中方打出稀土这一战略，有许多专家表示，这不会是中国的底牌，也不会改变战局。相反，由于中国是稀土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限制含稀土产品出口将伤及自身。此前，中文媒体多有报道，中国稀土反击特朗普具有 造成美国高科技瘫痪性的危机。针对中国官方连续发表文件指责美国方面贸易谈判失信，不断对中国加码，企图逼迫中国过分让步，美国特朗普政府批评说，中国最近发表的公开声明以及星期天的白皮书是在玩一种推卸责任的游戏。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网络封锁，意见活动人士被捕，媒体一片噤声，中国在气氛肃杀中迎来八九六四三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安保维稳措施严密，外媒记者进入需持特殊批准，微博账户关闭头像更换功能，防止任何可能的纪念性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六四高调发表声明，向三十年前中国人英雄式的民主抗争表达敬意。欧盟则批评北京当年对和平示威人士的镇压，呼吁立即释放因六四而受到关押的律师及活动人士。在香港和台湾，今晚的大型纪念活动备受关注。台湾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的纪念活动题为“记忆抵抗”。香港维园悼念六四死难者烛光晚会预期将有十万人参加。记忆，这也是曾经参与天安门广场学生活动的张伦在六四之际最为重要而深切的感受。您在六四纪念的时候，您最先最重要想到的是什么？首先
记忆，我想三十年中共官方不惜一切代价抹杀这个民族这样悲惨惨烈的一页，这个目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同时让人们忘却当年学生为自由民主、为中国的正义的追求，他们所做的牺牲。一方面能理解的，许多中国人不愿意讲啊，一方面是很痛苦的事情，另一方面呢，也是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孩子因此呢，受到什么威胁。我想这是一种恐惧的啊，但是这样一个历史，这一页如果中国人不能够真正的，不是这种强制的压制下去，而是不能真正的翻过去的话，这个民族大概永远不可能啊，真正赢得自人的尊重。我想这个是可能今天特别要值得我们提到的啊，因为三十年来中国的官方不断在讲啊，没有六四镇压大概不会有中国的这种发展啊，最近中国的国防部长还再一次提起啊这样一个论调。事实上我们看不出任何道理，不镇压不杀人啊，中国的经济会不发展的这样一个道理啊。因为所有这个造成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投资啊、技术啊、这个人员啊等等，这些造成的整个东亚啊其他国家发展的因素，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也是中国这些年发展啊，特别是跟国际交流、全球化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些因素。事实上，所有参加过、经历过八九的人，包括即使没有经历过，你现在去真正能够找到历史资料去看的人，你都会发现当时的学生和市民是最不希望中国发生动乱的。比如说他们的游行远比在法国这些所谓黄马甲运动啊，包括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国家的抗议要和平理性的多。官方把警察都撤掉了之后，在五十几天之内，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连小偷都罢偷，是出于这样一个为民族、为国家，希望社会能够和谐的、有序的、稳定的，甚至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只要是中共愿意改革，共同的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根治腐败，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表达的就权利。这个是中国的学生市民，中国的学生当时是用绝食这样一个自残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抗议。如果是按照中国传统的那样一个抗议形式啊，在民不聊生的时候，那可能就是造反了，对不对？所以八九绝不是像官方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叫制造动乱。中国的官方现在倒果为因，反过来以此来证明所谓一定会发生动乱。学生当时甚至是支持共产党继续改革的，那么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屠杀，把所有的问题都压制下去， 那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极其严峻。三十年尽管有经济增长，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指望经济会永远的增长。那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有作为正义为基础的制度性的调节机制，一旦经济发生下滑，官方以这种镇压的方式，不准说话的方式来压抑的许多的这种矛盾就会爆发出来，这可能恰恰是将来搞不好会断送中国前行的迈上台阶完成真正崛起让世人尊重的大国崛起的必经的途径。今天六四三十周年纪念这个历史的时刻，中国的民众可能要重温历史，当时学生的抗议最初提出的几条要求到底是什么，千万不要忘了所谓动乱啊，这个是因为官方的拒绝任何的对话，最后学生确实只是希望让官方承认这是一个爱国的运动不是动乱啊，要求真正的对话，而当时的所谓对话也是官方自己不断的在提的这样一个话啊。所以呢，当时最初的运动提出的七点要求是什么，是要求这个根治腐败，要求政府公布官员的财产，要求更多的表达和言论的自由，这些东西中国不实现一天，我想中国不可能真正的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以上是亚文解说，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法国各大早报都以大量的篇幅回顾此一震惊全世界的血腥镇压事件。右翼《费加罗报》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了坦克人的巨幅照片，相对应的标题是“天安门悲剧三十年后，北京当局的镇压铁拳依然握紧”。该报社的文章评论指出，就像对一个家庭一样，一个民族的难言之痛只会使不明真相的后代越来越难于承受，没有愈合的创伤不可能获得痊愈，未来不可能建立在摇摆不定的基石之上，而天安门事件就是中国社会的创伤。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经警告说，一个向自己的年轻一代开枪的政权是不会有未来的。三十年后，北京政权依然存在，而且正在不断的加固。不仅如此，北京还试图将其政治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向世界传播。不过，虽然对中国国内而言，北京的铁腕政权似乎运作有效，但是在国外，北京在政治上的粗暴以及在经济上的霸道行为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人的警惕。在西方，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舆论界，那些曾经对中国崛起称赞不已的亲北京派也逐渐沉默不语，甚至调转船头，似乎三十年后天安门死难者游荡徘徊的幽灵唤醒了世界。费加罗报在内页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对三十年前天安门事件亲身经历者的长篇访谈，为读者还原了三十年前发生的这场屠杀悲剧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记者采访了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张立凡在内的多位北京的知识分子，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向记者表示，北京当局之所以三十年来始终对天安门事件讳莫如深，是因为北京政府心知肚明自己对人民犯下了罪行，面对这一罪行他们找不到任何借口。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也在头版刊登了三十年前学生们搭着帐篷露宿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相对应的几幅标题是天安门三十年的沉默。该报社的文章再一次对经济发展是否能够推动政治进步提出了疑问。文章指出，在欧洲，人们或许受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的影响，认为经济上的共同发展必将推动政治上的靠近，这其实也是欧盟建设的主导逻辑。然而虽然类似的主导思想在欧洲取得了一定成效，尽管今天似乎遇到了重重阻力，但是在中国这一逻辑却并没有显示任何效果。在中国，自由经济并没有带来丝毫的政治自由，恰恰相反，当年天安门镇压的决策者邓小平却是中国经济开放政策的启动者。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令人咂舌的地步，然而中国社会却受到专制体制的钳制。文章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国民众之所以承受专制体制，其原因是物质生活的提高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福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就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有增无减，或许有一天中国民众会要求更多的自由。文章总结说，我们可以想象，但却无法预测将发生在什么时候。十字架报也在内页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三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留学事件。该报同样指出，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非曾经留学于海外，绝大多数八九以后出生的人对六四事件一无所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高级翻译官向记者表示，他是在英国读书时才了解六四事件，今天他已经辞去了为中共高官担任翻译的工作，因为他实在无法承受中共官方对外的操作与谎言。十字架报在同一版面刊登了该报记者发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对新疆在教育营幸存者的专访，被访者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哈萨克族人，他在新疆在教育营关押了15个月。据他介绍，他们20个人被关押在10多个平方米的小屋中，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必须带着脚镣靠墙站3个小时，之后再学习中国国歌以及别的红歌。文章介绍说，目前土耳其政府接受了20000多来自新疆的维族难民。足以解放报也在内页国际版用整整2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分析与评论。解放报刊登了对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学者于硕女士的专访。于硕在访谈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说六四凌晨，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对他说，他丢了自己的提包，包里面有3000美元，他的护照，还有去美国的机票。他还向记者讲述了当时在广场上他与一位士兵的对话，这位士兵同别的士兵一样，身上都绑着绷带，因为他们都被学生以及市民扔掷的石头打伤。这位士兵向于硕表示，他即使被打死也不会向学生开枪，因为他自己的弟弟就是学生，说不定就在广场上。最后于硕向记者表示，30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今天应该反省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说30年前学生们的要求并不是推翻政权，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今天对开明君主的梦想应该告一段落了。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二各报纷纷聚焦法国传统右翼大党共和党党魁因欧洲选举失败而辞职的消息。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中国八九学运30周年之际，德国绿党和德语媒体对中国实行强制遗忘政策表示了批评。媒体呼吁中国开放禁区，重新探讨和评估这一段历史。就八九学运30周年，柏林举办了多场纪念活动，比如柏林的日报举办了有关八九学运的专家座谈会，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也共同举办了有关学运30年后中国社会拥有多大空间的探讨会。六四这一天，德国联邦议会也谈及中国人权。多份德语媒体回顾了这段血腥历史，批评中国对此实行强制遗忘政策。德国广播电台指出，30年后的今天，回忆八九民运仍然受到中国官方禁止。中国共产党不想重新正视这段历史，但这种做法不会有利于共产党。德国广播电台以曾经参加过学运，但现在是中国企业家的张伟为例，表达了人们期望澄清历史的愿望。像张伟这样曾参加民运，期望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后来在中国经济政策下获益匪浅的人有成千上万。张伟认为，不管政府出于什么原因想遗忘这段历史，但人们私下不应忘却，谈论当年的历史事件是我们的民族责任。当然这是有风险的，但我作为当年的参与者，我觉得有责任要谈。只要这一段历史没有得到交代，政府就不会受到尊重。他还说，我参加学运时才20岁，现在50岁了，我现在明智多了，对很多事情想了很多，也读了很多书，我很清楚我们这一代人从中国的经济政策里得到的好处比任何其他一代人得到的都要多，我对此非常感激。 但另一方面，中国如果不澄清这段历史，这既不利于我们的国家，也不利于政府，也不利于社会或其他人。如果中国政府能承认错误，这将是强大的体现。瑞士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回顾了八九民运，批评中国有太多的禁区话题，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德国绿党议员包泽和格林埃卡特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联合发表了一篇客座文章，呼吁德国和欧盟针对中国的遗忘和忽视采取行动，呼吁德国政府敦促中国全面探讨这段历史。两位绿党议员写道，双边会晤时应该在镜头前明确发声，而不是在闭门会议上小声批评。柏林应坚持和中国对话，但对话规则不应由北京来定。此外，德国和欧盟伙伴们要对侵犯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无论是他们是否因为3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负有责任，还是在中国打压迫害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流亡学运领袖王丹呼吁国际社会要给中国高层施加更多压力，促其实施改革，尊重人权。中国防长魏凤和6月2日再次强调，镇压六四学运是正确的，打破了官方多年来的沉寂。这可能加大西方对六四学运的讨论，但中国官方何时能和受到镇压的学运参与方进行对话，依然是个未知数。柏林《每日镜报》表示，1989年的6月4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即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和监控狂的起点。天安门广场现在是受到监控的和平广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将会晤英国首相梅，少不了指点脱欧与华为事务。天安门广场六四忌日异常紧张，北京维稳十万小心。日本政府低调对应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六四三十周年，欧盟哀悼死难者，再促北京释放维权人。六四拒绝领军开枪的将军徐勤先或病入膏肓，仍遭监控。三十年后，六成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年轻人更多显示民主要求。六四难属在中国公安监控下到公墓祭奠。赴美留学预警次日，中国官方再就赴美旅游发警告。针对中国白皮书，美国谴责中国推卸贸易谈判破裂的责任。科学家警告，基因编辑婴儿或短寿。法国航母远航亚太或挑北京神经。习近平虽然考察稀土企业，但稀土难成，中国贸易战反击核武器或因此自损严重。澳门首季经济收缩 3.2%， 香港增幅创十年来新低。在接下来的30分钟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习近平的防长为何说六四镇压正确？
各位听众，经过30年吞吞吐吐之后，习近平手下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新加坡亮相，把中共当局一直以来用那场风波掩饰六四镇压响当当的转正为镇压。穿着军装的这位中国防长指那场镇压是正确的。魏凤和是脑子一时发热还是不善修辞？一般分析，他是得了习近平的旨意，在这种场合说这句话，首先是冲着指中国搞六四大屠杀的美国去的。美国说屠杀，我承认是镇压，怎么了？这有点符合习近平贸易战还没有真正打起来时说的以牙还牙的风格。这句话说出来后，引出了好多解读。这并不是说北京当局一下子变得如何强大，如何无所畏惧。分析理由有三：一，这是在中国以外的一个场合讲的；二，在中国国内至今看不到任何关于六四的表述，不管反对或支持，所有关于六四的提法统统被屏蔽或者被消掉。 中国唯一有一家叫做《环球时报》的党报周一公开提了六四，并且称赞六四这一历史事件已变成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事件，但它仅仅使用了英文版，没敢在中文版刊出。几年前，几位成都人士因制作铭记八九六四纪念酒海报被以煽颠罪被捕，说明当局害怕提这几个字眼。不信，谁都可以做一件事去证明，立即打开中国的网络是找不到六四二字的，潜入六四二字也搜寻不到任何有关六四的消息。事实上，当局比谁都害怕六四。6月3日前夕，中国外交部那场记者会也很能说明问题。记者多次询问六四相关问题，发言人耿爽再度引用30年来一贯的官方说法，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云云。他为什么不像魏峰和那样直接表述？更诡异的是，中国外交部这场例行记者会后的文字实录与六四相关的问答内容被全数省略。毛泽东前秘书、中共改革派人物李锐之前曾谈过一件事，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凡。香港日前出版新书《最后的秘密》，披露六四镇压15天后，中共高层接连两次会议的27份机密文件，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细节。六四后，中共高层开会表态，与邓小平号称双峰并立的陈云就没有说过一个要开枪的字。陈云本来比邓小平更保守，反对改开，热爱江山的程度绝不亚于邓，他为什么不公开表态镇压六四呢？他害怕后果，当局怕一切与六四相关的陈述。李鹏是当年促成邓小平六四镇压的大将，应被视为屠杀有功之人，但他在李鹏日记中替自己辩解，但是对不起，当局照样不允许他出书。但是魏峰和能够这样在新加坡会议上大声讲出镇压有理那句话，仍然是令人震惊的新闻。尽管30年来中共何尝有一秒承认过镇压无理，他们镇压的理由、最后的秘密、披露的政治局委员及党内大佬元老的发言似可佐证，一则为他们自己的命运担心，他们担心江山失陷，如果不镇压自己要完蛋。这可能是中共自掌权以来就立即以阶级斗争眼光审视人民，长此以往培植起来的一种满眼敌情的妄想症。许多分析家均指出，当时参加民运的学生和中国的民主力量远远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示威者也根本没有要求推翻中共政权，他们希望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推进改革，去除贪腐毒瘤，开启中国民主化，继续向世界开放。还有为中共镇压开脱的后来辩护说，如果当时让步了，长远看民主种子校园生根，那样下去中共最后会失掉江山。长远看，应该要有开放的眼光，无论如何，中共不可能永远在台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万年党，这是铁逻辑。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六四镇压才让中国走上了强大之路。事实是，由于六四镇压后政治经济大倒退，下令开枪镇压的邓小平都已无法容忍，以年迈之身去深圳视察，并直接暗示江泽民、李鹏等人如果继续保守可能大卫不保，这才有了新一波的经济开放。这一波经济开放丝毫没有伴随政治改革，但美国西方抱着中国有可能重新走上改开之路的希望，容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大飞跃，有了这样一个经济大发展的结果。后来中共高层便产生另外一个奇怪的理由，如果六四不镇压，就没有后来的稳定，就没有此后中国的强大。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强权的逻辑，中国此后的强大与80年代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密不可分，世人认同了这一大事。 更有不少参与中国民主进程的人士指出，如果没有那场屠杀，中国岂不是走得更好，让世界更认同，早日进入了文明国家之路，也早已更加繁荣，中国社会也不会因那场大屠杀而严重撕裂，也可能没有今天这场让中共恐惧的中美贸易战。今天的中国似乎很强大，但是在世界上又有多少令人尊敬的地位呢？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六四三十周年特别专题，由刘芳编播。
各位听众，2019年6月4日，八九天安门学运迎来30周年。30年前的这一天，大批中国学生与民众走上街头，发出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疾呼。这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最后以血腥镇压而告终。30年来，为六四平反的呼声始终未断，期盼却年年落空。当年冲在运动最前列的年轻的学运领袖，如今也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流落他乡，有家不能回。六四30周年之际，当年的学运领袖人物之一王丹接受了本台的采访。王丹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整整30年，作为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首先请您谈谈您此时的感受，回顾这段历史，您认为应该做出怎样的反思？
我觉得30年当然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嘛，但是对我来说，其实30年也好，5年也好，甚至60年也好，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些差别都是数字上的，所以我也不会因为是30年有特别的跟往年不同的太大的这种感想。我想不管时间长短，坚持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虽然已经30年了，但是我想我们中国转变的路还是相当漫长的，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坚持走下去，而不会因为已经30年了还没有看到曙光就放弃。
六四事件的导火索当时是由胡耀邦的去世引发，这场运动的真正起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起因是非常复杂的哈，实际上要追溯到整个1980年代和整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种发展啊。那么基本我觉得几个主要的起因，一个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其实整个社会对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化都有很高的期待，以防止文革的再次发生。但是这些期待呢，在1980年代整个10年中，其实中共并没有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民间的这种期待。那么这种对民主的期待积累到1989年爆发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慢慢的，尤其到了80年代的后半期，86年开始各种的官倒等腐败现象开始出现，那么这也使得民间产生了非常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1989年爆发出来。那么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关于改革是否进行深化哈，那么中共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想用治理整顿的名义来阻挡改革的深化，而赵紫阳主张更深化改革，改革何去何从这种焦虑感积累到1989年也爆发出来。所以上三个原因我认为是真正的深层的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您在去年12月底和其他几位当年的学运领导人一起发起了一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30周年的签名活动，这场活动的意义何在？是否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你们打算通过这场活动达到怎样的目的？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海外能够着力点不多啊，但是我们这些人作为当年的参与者，我想至少好像在30年是一个机会，能够做2件事情。一个事情是30年以来外界对六四的记忆是逐渐淡漠的，包括西方社会，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的主题呢就是重建记忆。再有一个就是30年下来我们要总结我们过去做的怎么样，那么也要讨论未来我们还能够做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叫做重新出发，所以我们才发起了那个年底的声明，就叫做重新记忆再次出发。那么反响是非常热烈的，我们已经广发邀请，希望在美国各地的 当年六四的参与者哈，六月四号当天能够齐聚华盛顿，那么大家可以相互有个交流和讨论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报名的已经将近60人了，所以这个反响我认为还是相当令人鼓舞的。
六四30周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也确立了强国的地位，但是为什么仍继续避讳这段历史？当局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年来哈，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与此同时确实很多事情也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个政权的这个一党专政的本质完全没有变化。那么作为一党专政的一种政治制度，他当然希望说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这个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事情，因为在经济改革的领域中，慢慢的权力是有分散的，这样的分散一定会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分散。所以中共其实陷入很大的自我矛盾，一方面要在政治上保持镇压，保持专制，把所有权力集中在党的手里，另一方面呢，就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讲，又要去分散这个权力，不可能把所有经济发展权力都收归到自己手里，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但总的来讲啊，我觉得中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对他们来讲应该说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党的领导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在习近平统治下更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
六四天安门事件遭到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行为引发了怎样的后果？您认为如今中国的民众是否还能为争取民主找回当年的热情？
我觉得六四镇压一个最大的对民族犯下的罪恶哈，就是暴力。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健康发展哈，都不应该掺杂太多暴力的因素。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现在的恐怖袭击啊等等，这些暴力因素对社会都是毒害，更何况是由一个政府对平民进行这种暴力屠杀。那么它当我觉得深深地影响了这个国家以后的这种发展。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几十年来中共基本上还是延续的用国家暴力来维持统治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早晚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用暴力相向，使得中国的发展走不出这种暴力的循环。我觉得这是六四镇压最大的一个对中华民族发展造成的这个负面的后果。那但是我觉得追求自由，希望有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既是基于人性的理想化的人性，也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这两点都是共产党用多少暴力都无法完全泯灭的，因为它出于人性。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民对于民主、人权、保护权益，就是维权这样的热情，其实并不会完全被压下去，而只能会越来越多。这十几年来我们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维权事件的不断的发生，其实就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在这样的高压控制下，还能有这么多的维权运动不断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中国的长远来讲，未来发展的前景还是光明的。
30年来您一直流落海外，有家不能回，您是否能谈谈这30年来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当然最大的遗憾我觉得就是对于家庭啊，父母年事已高，然后现在呢当局不允许我回国，那么我父母年纪已经非常大，出国一趟也很不容易，所以能够相见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需要能做些事情，但是政府呢却用把我们跟家人隔离的不人道的方式来惩罚我们，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邪恶的，但是这也是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遗憾的事情。
去年6月4日六四事件29周年的当天，您在华盛顿创立了对话中国智库，请谈谈创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初衷。
我想我们创立这个智库是建立在一个经过讨论以后的共识的基础上，就是在习近平掌权以后，中国政治虽然向后倒退，但正因为这样的倒退，使得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比以前更大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很快就有变化的可能性。那么为此呢，我觉得与其说我们把精力哈花在这个，尤其我们作为国外的人啊，与其把精力花在什么怎么样去结束一党专政上，不如花更多的精力去对比各个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验，为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转型提供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我们智库成立的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会组织相关的研究人员进行课题研究，进行对比研究，对未来中国转型提出具体政策上的建议。
您如何预测未来几年的中国民主前景？
我刚才就讲过，我早已经放弃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对未来 什么时候会发生，用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做什么预测，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可以做这个预测，大概也没有人有这个水平能够准确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就我个人观点来说，我觉得没必要去预测未来中国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脚踏实地，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去做准备。
谢谢你，王丹。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夏蓉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右翼政党共和党在5月26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遭受到重挫之后，面对党内压力，党主席沃基耶于6月2日宣布辞职。他在2017年接掌共和党，他的保守路线一直以来也备受非议。法新社的报道称，沃基耶当天在法国电视一台的节目中说，共和党在这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他本人必须承担责任，因此辞去党主席职务。沃基耶还表示，法国右派必须重建，但是我不愿意成为障碍。5月23日至26日，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举行。在26日法国举行的投票中，勒庞率领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得票率居首，领先总统马克龙所属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两党得票率均超过 20%。作为法国传统上重要的右翼政党，共和党仅获得 8.48% 的选票，屈居第四，还输给绿党近5%。这种情况被法国舆论称为溃败。据《费加罗报》等媒体的报道，在选举失利后，共和党多位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要求沃基耶辞职。法国在欧洲议会中总计有74个席位，根据计算，极右翼国民联盟可以得到22到24席，前进党可获得20到24席，意外获得第三名的绿党可得到11到14席，共和党可得到7到10席，社会党与法国不屈党各得5到8席。周日晚间，极右翼国民联盟主席勒庞兴高采烈地鼓吹在欧洲议会中建立强大的极右翼势力。他表示，总统除解散国民议会以外别无选择。勒庞还说，马克龙应该从选举中吸取教训。勒庞称这是人民的胜利，他呼吁所有爱国人士参加到国民联盟中来。同一天，出身右派负责地方行政事务的国务秘书勒科奴则呼吁全国所有共和党籍市长离开共和党，并与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并肩合作，一起在2020年市政选举和2021年大区选举中防堵极右派国民联盟的势力再度增长。勒科奴在《星期日报》的一篇采访中对共和党籍的市长喊话说，把你们的力气用来帮助我们重建国家吧，而不是重建你们的政党。勒科奴指出，民粹主义分子的下一批猎物是市政府和大区，要想成为对抗国民联盟的有效和有用堡垒，出身共和党的市长必须头脑清晰，头脑清晰的最佳表现就是离开共和党。我们同时注意到，法国经历了长达6个月的反政府黄背心运动，因此本次选举执政党得分多少备受关注。艾丽舍宫的评估是，虽然结果不及其对手国民联盟，但成绩可嘉。排除了政府会调整政策方向的可能性。有分析指出，假设2017年总统选举是法国政治格局重组的开始，那么本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印证了重组现象的长期性。换言之， 传统政党显然没有从两年前的选举失利中恢复，而极右翼国民联盟则坐实了第一反对党的地位，成为马克龙之外选民唯一的选择。法国传统左右政党两党对立的格局已然不在。本届欧洲议会选举可以说不仅是对执政党关键政治考验，也检验和见证着法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发展态势。举着中间派大旗的马克龙和民粹政党的勒庞，两者间的政治较量日后或将成为法国政治的常态，而这种趋势可能比选举结果的本身更值得我们的关注。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感谢 Dale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今天将会晤英国首相梅，少不了指点脱欧与华为事务。天安门广场六四忌日异常紧张，北京维稳万分小心。日本政府低调对应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六四三十周年，欧盟哀悼死难者，再促北京释放维权人士。六四拒绝领军开枪的将军徐勤先或病入膏肓，但仍遭严控。三十年后，六成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年轻人更多显示民主要求。六四难属在中国公安监控下到公墓祭奠。赴美留学预警次日，中国官方再就赴美旅游发安全警示。针对中国白皮书，美国谴责中国推卸贸易谈判破裂的责任。科学家警告基因编辑婴儿或短寿。法国航母远航亚太或挑北京神经。习近平虽然考察稀土企业，但稀土难成中国贸易战反击核武器，或因此自损严重。澳门首季经济收缩 3.2%， 香港增幅创十年来新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华语歌曲，今天由可莱演唱的歌曲《此去经年》。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节目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想
山人，却缄默不言，总有些什么还没有改变。